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因为是我们以洛斯的敬拜小组第一次的带领，当然我想我看到美兰姐妹跟七兄姐妹，真的是要把这样的掌声给她一些鼓励，同样也要把这样的掌声归荣耀于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也给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服侍，一同来侍奉。我们感谢神，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当每一个弟兄姐妹相聚在主里面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当然感谢神，我们继续的，今天我们会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当中来思想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实际上这次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会用四次的讲的信息来思想约翰福音。当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些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在这边再一次的代表圣神话的宣道会在这边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当然因为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上一次的信息是讲到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那当天我们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按照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讲的是我不要怕，当那个是我是个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再一次来思想，耶稣不但对他的门徒来宣告了一个是我不要怕。如果弟兄姐妹明白当时那些门徒落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到了耶稣对他们说是我，当然这个是我是大家作为当时的门徒能明白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宣告。那请接着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耶稣第一次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我是。那么因为今天我有帮弟兄姐妹要非常可能要尽量的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充沛的一个精力吧，来听到底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样的一个信息对我们活在当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个世人吧，我们实实在在的在当中要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当在这个五饼二鱼，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当中，当时因着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喂饱了5000人以上的这样的 一些人群。那当然在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记载在四福音里面都同时的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同样的，也就是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也是唯有四本圣经所记载的同一个神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神迹。那五饼二鱼所带领的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轰动的，因为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里面，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所带来的当时的整个情况，当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难以控制的一种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个场面已经出现在这边。当然在读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也要看到是唯有在约翰福音这边6章4节特别的来交代了这个五饼二鱼所发生的时间在这边。那读圣经如果读到这边的时候，如果四本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记载这个神迹乃是发生在一夜节之前，那么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过节的习惯。当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讲到说比如说我们中秋节，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吃什么的问题，对吧？吃什么？我们讲到，比如说团圆，或者说比如中秋节，我们的元宵节，各春节。当我们讲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作为当时的人都能够意识得到，也就是从约翰福音的6章4节，已经是他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线索。这次的吃多多少少的吃出一些问题，或者吃得明白，而且在当中吃的时候，跟一夜节这个神迹的背后来说，跟一夜节有一些关系的。但是我们顺着这样的一个6章4节给我们的一些的线索吧。那我们知道，像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民，他是明白一夜节，而且在一夜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乃是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他都会来纪念耶和华神是如何的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如果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 这个诸如在出埃及记，我们都会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因为耶和华神他对白知道了整个的埃及人所受的痛苦。如果我们去读那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当中，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七到十节，就记载了当时的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也因受这个督工的管辖所发的这个哀声我也听见了。这边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紧接着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即按照着神的心意来将这个神所爱的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来拯救出来，要来脱离埃及人的手。但这边当中我们看到的神乃是在这个当中来拣选或者来引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但在出埃及的当中，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又在当中有十灾的问题。那十个灾难乃是因为法老心硬，不肯让以色列民离开。那么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些灾十个灾来临到法老，或者来临到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这个十灾之后，这十灾之后呢，那么整个的法老仍然的不愿意，因为发生了一个事情，也就是逾越节这边所纪念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时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守这个逾越节。在这个逾越节，当然弟兄姐妹也知道，在整个的逾越节当中，当然如果有弟兄姐妹会去研究这个逾越节是什么个程序，是什么个吃，他们有什么的讲究。但整个逾越节里面有五个菜，但这五个菜是有带有什么意思，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想研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大概都能明白。但重点，无论当天吃什么，逾越节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羔羊。也就是这个羔羊是整个逾越节的核心，也因这个逾越节当中，以色列人宰杀了这个一岁左右的这个健康的羔羊，然后把血来涂在门檐跟两边。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那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的过春节很像是守逾越节的。如果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有这种习惯，在我们的春节当中，我们要贴春联什么颜色的？红色。为什么贴红色呢？不贴点别的色彩，我们喜欢什么色就贴什么色，为什么贴红色？像这个跟逾越节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相似的。我们把对联贴在门帘门楣跟门的左右。当时向耶和华神也吩咐这些人用羔羊的血来涂抹，也因着这些人将羔羊的血涂抹在门上，然后耶和华的愤怒越过以色列人。那这就是整个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如果说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可能是空调太，是不是空调应该我也不知道，关键有点咳嗽，为何打泡吧，可能有点，因为这个神迹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没事，跟空调没关系是。那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实际上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已经又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说这次以后。那到底这次以后又是什么事？当然如果我们去读那个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你就会读到这件事是什么事。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个事情，如果你用心去读的时候，那所画 的整个场景是非常漂亮的，以至于我在当中会明白多一点点。上这次以后，乃是因着施洗约翰被砍头啊、这样的一种死灵，就是对这个事情上，当时耶稣就渡到了加利利，而且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面对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当然我们明白，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29这篇记载，当时是洗约翰作为主的开路先锋，在他当主耶稣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直接的将整个旧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来向世人宣告说：“看呐、让所有的眼光、所有的注意力都来看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然而，在整个从以色列从当中的以夜节转到了这时候的施洗约翰为主的缘故，当然也是因着希律王这样的一个将施洗约翰的头砍下这样的事件的发生，让耶稣作为说耶稣说说实在的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再次的为到世人这种极大的恶，将施洗约翰给杀了，也因着施洗约翰所看了神的羔羊。这不但要是看，而且看到这个神的羔羊，他的功用乃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而弟兄姐妹，在无不秉恶意整个吃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从这样的经文的脉络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整个无秉恶意神迹之后的教导。当然，在无秉恶意这个事情不但引起了一个轰动，乃是引起了这些吃饱的5000多人开始起来，或者在心里面想要怎么样来逼迫、来强迫耶稣来做王。当然，这圣经如果你去查那个墙壁，耶稣做王，但这是他们还没做，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因为这些吃饱的人忽然间发现跟耶稣真好。那这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来强迫，甚至有抢夺，甚至说来强逼他的来做王。那耶稣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耶稣实际上不但是担心这些人来逼他来做王，实际上耶稣更加的怕的还不是怕这一群人。如果你读到了马太福音的14章，你就会意识到耶稣更怕的乃是怕这12个门徒。因为如果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里面就特别的介绍了一句说，因为当这个无柄恶意的神迹发生之后，门徒对这个无柄恶意的神迹是没有办法明白。但如果这时候看到了所有的这些众人起来要来推或者来高来逼迫耶稣来做完的时候，我想这些门徒是最支持的。当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耶稣知道这些人往后他要处理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这是什么门徒。那么这时候耶稣知道了，他就特别的将这12个门徒怎么样也催，那这样的催是让他们赶快离开现场，不要被这些起来的这些众人的这样的一些事而受到一些诱惑。那么立即就叫他们上了船，当然上了船之后，这些门徒耶稣再一次的向他显了个神迹，也就是在水面上行走，在水面上行走这个神迹，耶稣在宣告了什么？也是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我。虽然讲到是我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但作为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明白，因为在以色列的或者在整个的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当中，讲到这个是我或者我是的这个表述，已经直接的表明了我就是神。就这样的，他们明白，也因着这样的明白，他们才不怕。要不然说，如果弟兄们就是这些门徒落进那样的黑夜里面、那样的风浪当中，这样的船快可能都快淹没了，而且看到突然间耶稣在水面行走，不但是环境当中的惧怕，心里面的发毛的那种灵里面的恐惧。当他们听到说是我的时候，他们安静了。不但他们安静了，耶稣也让他们从风平浪 境当中去到了加百农，是我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极大的宣告之后，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主耶稣对他们发出了是我不用怕。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来思想，为何在这时候的整个的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耶稣会说我是？从是我到我是，就像我上次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直接来宣告我是谁，我是耶稣，这是他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当然，如果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听到说我们是生命的粮，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感受，或者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说我是生命的粮。说点别的东西不更好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在炒股，你告诉我说我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炒股的一个命啊，跟着你怎么炒怎么买，那就可能更火爆。但实际上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了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今是第六章记载了第四个神迹跟第五个神迹。那当耶稣说是我不用怕之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紧接着出现了七个我是。整个约翰福音要来宣告耶稣是谁，乃是耶稣直接用七个陈述的这样的一个短语来宣告他是谁。对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直到了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当门徒仍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像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这边是用连续的重复我是我是我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到了第七节，当主耶稣知道，当我们这些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是真葡萄树。当以后我们可以每一个主日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会在当中一同来思想这样的宣告，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要共同来思想的。这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来跟我们说。我看我弟兄姐妹，当如果你想提前的去明白耶稣的七个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是，也盼望弟兄姐妹去研究。但我回过到圣经刚刚所读的经文来，当时也看到因着这时候主耶稣让门徒离开了现场之后，那么这些人就开始来找，就是这些众人吃饱的人，原来是他说经文记载得很清楚，因为这些众人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去，而且知道只有一只船，也知道没有同去，因为这时候他们仍然在这个巴黎就是五饼二鱼神迹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地方来寻找耶稣，可能是找了整个晚上在寻找耶稣不见了。然后到了早晨的时候，他只看到这有几只小船的时候，他们开始坐上了船继续的去怎么样去寻找耶稣，去找耶稣。当这个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当时的众人在这个加百农这边来找到了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当然这样的问本身是问的说我找的你非常的累，拉比你什么时候到这边来，这不可能，因为当时没有船也没有。当然如果是耶稣是要讲这个事情，而且面对这些人的问，那应当告诉他我是怎么过来的，是几时过来的。耶稣不直接回答他问题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他。那紧接着在经文，今天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也在约翰福音的六章这边所记载的，耶稣在施行了神迹之后，弟兄姐妹请注意，当你去听神迹、看神迹、明白神迹的时候，唯有这一个神迹，耶稣用了四个字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来提醒所有的人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像耶稣说，当然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用了25次 实在在来宣告，让所有的人都来听，来明白神所要宣告的。那耶稣就直接的说，他不是回答是怎么来的，他直接的告诉这些人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是因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吃饱来找我的。很显然，这些人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因着这个神迹，因着他们吃饱了也吃好了，忽然间的跟着耶稣真好。可是这时候主耶稣直接的，好像当然这是一个，如果说当时这些吃饱的人非常的高兴，而且非常的嬉皮笑脸，非常的兴奋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你这什么时来到这边的？应该耶稣要表扬他一下，对不对？哎呀，你们这些人跟我很好，你看你这么辛苦都来一直来找我，应该是很好的事情。不是的，耶稣是知道他们，耶稣警告他们，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饱。那面对这样的时候，耶稣就要对他们说天国的道理，讲最重要的，如果你来找我要什么，你要什么？像当然在我们约翰福音的，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不是主耶稣呼召门徒，当两个门徒，也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到是一样说看了神的羔羊而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转过身来对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说，你要什么？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定要明白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很多的人可能以为说耶稣或者基督教只是一个宗教而已。 No, 不是宗教的问题。我常常说什么叫宗教，宗教是人去找神的时候人造了神，那叫宗教。你所记得所有的那些神被造的，那就叫宗教。那么什么叫信仰呢？是神来，神造了人，神来启示人，这叫信仰。那基督教是一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宗教是每一个人，人是神所造的，在我们人的心里面自然而然的会去找神。人在找神的时候，以为找到了神，就把那个当神，也把那个造了神当起见于这个造神。有的人把太阳当成神，有的可能把月亮当成神，甚至可能有的地方可能因为看了一棵参天大树，觉得这个参天大树非常的那种威严肃立，而将树当成神。哦，这个都有的。有的人甚至把这个孩子就叫什么过继给这个树，就认这个树是他的保护伞，而把这个孩子献给这个树神。反正所有的人在找神的过程中，把任何东西都可以当成神，这就是宗教。那这时候以主耶稣所讲的就很重要了，他说你们不要为那冰块的食物劳力。那紧接着耶稣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明白的，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弟兄姐妹，我想我问弟兄姐妹或者问所有的朋友，你忙不忙？你人生忙不忙？ Are you busy? Very busy. 为什么？你在忙什么？或许有的同学们现在来读研，有的同学们现在是来读来读书，来为了明天更好，这也在劳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活在这个世上，为了活得更好。你所做的一切，当然你说话怎么说，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主耶稣给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的不知道去定义的，什么是叫必朽坏的食物，什么是必坏的。那有没有食物不会坏的？好像没有，对不对？所有的食物都会坏掉，有保质期，过了这保质期这食物就要坏掉。但耶稣提了个更加特别的事，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这从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讲，一个是必坏的，一个是必不朽坏的，对不对？那必不朽坏的食物叫什么？他给我们定义说，这是为存到永生的食物，为这个食物来劳力。当因为作为我们听到这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一种比喻。当在马太福音，当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耶稣也直接的来教导所有的这些人来寻找他的，或者这样来教导来跟随他们的这些人说，你们怎么样，要怎么样的来跟随，而且也 警告他们，就算你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全世界都被证来了，但是你却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失去了你的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好，这个问题回到当中来说了，如果弟兄姐妹或者大家都认为我们就是高级的动物，那这句话对我们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只是动物嘛，我活在今生，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活只是活今生的话，说实话的人，你该怎么活就活，你更不要把这些只认为自己是高等的动物的人给他有什么法力来约束他，这是对他极大的不公平，因为他只是活今生，他不需要你给他告诉他怎么做，他想去抢银行就想请抢银行，关你什么事，他只想活十五岁就十五年，想活二十年就二十年，为什么你要管他呢？像人之所以会用透过这种法律或者道德各种的来约束的时候，人是很特别的，人不是动物，正如在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神所造人乃是人是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也唯有这本圣经，也只有这本圣经可以轻易很清楚的来定义人之所以为人。很多人无论你，我说句实话，这边如果有搞生物或者搞科学的朋友或者说学者，请你定义一下什么是动物，我想再给你300年你也没办法定义清楚什么叫人，我再给你500年你仍然定义不清楚人的概念。如果说现在有哪个弟兄姐妹哪个朋友，你就说你可以定义清楚，你如果不按照圣经来定义，你永远定义不清楚，就这么简单。神已经将我们不能明白的直接地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人活着是什么，不单靠食物，不是只仅仅地靠着食物，人有身体的需要或者肉体的需要，人是要有食物，但是人是有灵的，不能在我们的灵里面要有灵粮。当如果再我们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边的父母亲会不会挣钱挣到你上辈子都花不完的父母亲，在有这样的父母亲，如果现在父母亲挣到你上辈子都用完的钱，他直接把那些钱存到你的账户，基本上你这辈子已经毁了，因为什么，你任何都没有动力了。如果你今天去上个班给你50块钱一小时，你上一个礼拜然后你就颓废，你不想上了，我为什么来上班，我躺在那边，我在家里面坐着晒太阳都比你这个上班的工资多，我不存在要努力了。像人如果说从某种意义来讲，人实际上为什么说人最大的痛苦是当你的肉身的痛，肉身所需要的一切被满足的时候，你没有神你是最痛苦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不明白，如果你想试一试，你可以试试，你哪天把东西需要所有的食物买一个夜的食物买好了放到冰箱，所有的储存好，所有储存好的时候，你就不出去干死活了，因为大家家里面不做任何事情，你可能做了2个礼拜3个礼拜你就宁愿不出去。像为什么很多的人贪了很多，最后一被抓进去起来的时候，一要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之前可能他们都是好像就是特别的威武，特别的厉害，当这个临到监狱之灾临到的时候，他忽然要发现了，他要自由。罗德姆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你信神不信神，是人有灵魂这个事情是没有人会否认的。没有人会否认的。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明白主耶稣讲到这个时候呢，耶稣也要清楚，因为这不是人可以定义的。如果人可以定义什么是必坏的食物，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那我们人来定义。No, 耶稣知道我们定义不了，不明白耶稣要说什么。紧接着耶稣要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食物叫存到永生的食物。直接耶稣怎么说？就是人要赐给你们的，也就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人要赐给你们的，并且这个食物不是我自己说的，那是整个父 所印证的，也就是父已经在这个子的身上要来成就父的心意。那么这时候我们基督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主耶稣的七次的宣称我是我是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他乃是基督，乃是神所差来到世上的这样那个人子耶稣，他是谁，讲这样的一些真理来告诉我们。那么这边讲说直接就告诉他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就是要存，就是会存到永生的食物。为这个事情要怎么样，你要为这个事情劳力，这才是有用的。那么当然这时候当这些的众人听到耶稣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些众人是为吃而来，又听到有吃的问题感兴趣的，哇这个可好了，那这个东西要吃哎，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耶稣说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来找我是什么，是为了肚子而来。哎，这个时候这些人真的好像上次的五饼二鱼我没做什么事我吃了，哎，这次呢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了，那这时众人就立即说我们当做什么，如果做了什么而吃这个心甘礼，心甘就是心安理得，对不对，因为我干活干了什么我就吃 我心安理得。哎，你看像这些众人有的时候你说他不聪明他也蛮聪明的，他跟耶稣也可以你看这样的用种好像来交流的，哎，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那既然你要讲到说啊，做什么神的工才能够得这个吃的东西，耶稣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也就是你信我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整个的新约里面或者在罗马书或者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些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临到，我们只要信他就是做了功，也因着信我们就领受了什么，耶稣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的粮，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全部的在哪里出现了，上在这边已经出现了，这乃是耶稣直接的心告诉你要信，信我是从神那边差来的，信我是谁，我是神所印证的。那这些人一听了这些东西，你看很好，对吧？啊，神的这个永生的食物要临到，而且只要信，那这个时候这些人就忽然间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问题又来了。这些人就立即对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好叫我们看见你信你，问的非常漂亮的问题的。哎，我接着说，如果说前面的问题问的点模糊，那我接着说这一些人这些众人问耶稣这句话虽然问的不太合理，但是问的很有道理，问的很有道理，说你凭什么，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就信你。哎，我信要信得清楚，对不对，不能够说你只管说我就信你啊，你今天给我变个法啊，变个神迹或者行使一个神迹，我就信你。那我们非常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说哦，这些人吃饱，他也是会问好问题的。他问了这个问题，甚至也直接的告诉耶稣说，实际上我很难信。从某种意义来讲，因为你看我的祖先，我的摩西祖先，我们以前的祖宗在这个旷野吃了40年，或者吃了很长的这个玛纳，我吃了那么多年，那个才是神啊。当然这边上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引经据典来告诉耶稣说，如经上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当然因为如果你去读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或许是这些祖宗或者摩西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纳这个事件传到这边的时候，可能人开始慢慢忘记了神，记住了什么，记住了祖先。他这个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请问他从天上那个他是谁，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些众人来，当时他们是认为是摩西赐粮给他吃的，就是那个前面的他。当然你说哦，对我们来讲我们会理解说啊，那个他就是指神。像在这时候的到了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把从天上赐粮给以色列人吃的这个事情，已经将一切的功劳一切的能力都归给了他的祖宗摩西。那为什么你知道呢？ 因为耶稣才会再一次的第二次是不说了，我实实在告诉你。因为耶稣当他明白这些人又开始出现一些分歧的时候，耶稣说注意注意，回来回来回来，我再告诉你。因为耶稣的教导，因为今天我们讲五柄二鱼的神迹是要看耶稣怎么说，而不是我们怎么说啊，这个神迹怎么样怎么样，再去推测一点都没必要。重点的是耶稣怎么来解释这个神迹，怎么来用这个神迹来教导当时的这些愿意或者想来跟随他的。第一，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你找我的目的要先纠正好。第二，我实在告诉你了，那紧接着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是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耶稣知道他们想的，他从天上那个他是已经指向了摩西了，把摩西当成神话了，摩西就是摩西，摩西不是神。那这时候耶稣清楚的对这样的一点点的偏差都坚不允许，这就是信仰。当我们回到来读圣经，为什么圣经里面直接的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真理？既然它是真理，一点都不能偏差。那耶稣对这些人的误解或者一点点的误会，直接把它拉回到正轨来说，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的，乃是我父。再一次耶稣怎么样要提到是我的父，讲到我的父的时候，已经又再一次的宣称我就是子的问题。那这时候讲，这时候把我们拉过来，这时候呢也讲的，因为神是神的粮是从天而降的。那这里面上午接着说，如果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耶稣的这样的智慧跟这些人的讨论的过程中，他可以很快的来将他们带回到真理里面来。那紧接着他在这个当中讲到粮的定义是神的粮，而且是从天降的，请记住这两个概念。像如果这边如果有要写论文的，你多读一点点圣经，你就不要写500页都还没写清楚啊！特别是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可能写出2本书。像耶稣把这么复杂的、这么难懂的，他用几句话就跟你讲清楚了。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读，你去读这本圣经，他会给你很多智慧的，很多的智慧。那紧接着，这些人一听到这时候，很开心了，问题解决了，因为知道了，因为那时候整个这个这玛纳是从神从天而降的，而且只要信就可以啊！这些人找到了，这时候那就好办了。那这时候这些众人就说：“主啊，哎呀，既然这样是免费的嘛，对吧？而且只要信我信你，那他紧接着称耶稣叫主了。如果你从称呼来讲，你看从一开始吃，然后到了寻找，找到了耶稣说夫子，到这时候已经称耶稣是什么了？主，主啊。”将这粮常赐给我，天天赐给我，哇，这多好，对吧？不用上班，不用干活，躺着晒太阳，这样的日子可好了。安稳不安稳？安稳，对吧？我想现在很多人，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得很累，突然间听到这样的主耶稣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也会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将这样的粮常赐给我，我要，我要。”那耶稣怎么说？你又弄错了。那当主耶稣上他的教导是很清楚的，真的是怕这些人不明白。那耶稣这时候要讲那个我实实在告诉你的第二层意思讲得很清楚，怎么说？那这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这时候我想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什么没有，因为原来可能那些人想到的跟五饼二鱼的那种场景，或者很美的粮，或者玛纳这些人没吃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祖先吃过，现在降的是生命的粮，哇，太好了。那这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那怎么办？你总不可能把耶稣拿来吃吧，对不对？怎么吃吧？哎，这个问题来了。像耶稣讲的就很重要，直接把话题拿过来了，我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已经要将这样的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直接引向他，要清清楚楚来告诉。那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整个7个我是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次出现的，在约翰福音的6章 了产品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提出了两个问题了。首先，我是，这个是不要再讨论了，我是耶稣告诉我们的。那怎么来得这个生命的粮呢？要到我这里来，同时要怎么样？要信我的。那对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对他有一些教导，因为也告诉他们说，因为紧接着在第四十节告诉他们，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看见的、见了子就信的人就得永生。讲到这个生命的粮跟领受生命粮的这样的人有什么东西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人就是我做这个东西有什么得，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信耶稣会得到什么？是的，耶稣告诉我们，你我们信我们就得了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得永生。永生是神的应许，也是在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信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世上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因着信耶稣就是施洗约所说的看呐、啊，神的羔羊。当然，对我们华人或者我们成语当中，我们常常说替罪羔羊或者替罪羊，这样的一个来，这样你读到圣经的时候是一脉相承的，也看到实实在在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替罪羊的事情。那乃是一个耶稣，他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给我们人类犯罪的人预备了个替罪的羊。耶稣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因着我们犯罪，我们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隔绝，这就是死。死乃是神跟那个灵，或者跟那个神，神是个灵，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没办法相交，这就是死。那么这边耶稣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恢复回去，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灵要与神相交。那么这边讲到我把衣服脱掉，是太热了，可能是讲这个信息真的热，我想放这个去。那耶稣这边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样再次的讲到的时候，那而且讲到说我就是唯的，当主耶稣讲到我就是这个问题摆了很大的问题的，怎么吃啊？刚你之前都很高兴，你不要说我就是的时候，这些人很高兴，对不对？突然就说耶稣，假如说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的时候，这些人就没什么意思，太没意思了，对吧？一个忽然间好像中六四九大中大奖的人，突然间没有意思了，因为这个耶稣不好吃，怎么吃你啊？咬一块肉，咬一块血，怎么吃？活泼泼大的人怎么能吃你呢？甚至那时候犹太人听到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时候，从理论上都没办法，就是从现实层面来想也想不清楚，你怎么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你明明白白你的父亲是谁，你生你的母亲是谁，你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你怎么可能是天上降下？从这个降已经没办法理解，同时怎么可能吃你呢？又是一个问题。那耶稣呢，当他讲了问题，他再次告诉弟兄姐妹，你看耶稣的话语何等的有权柄。第三个实实在在出现了，这时候耶稣出来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再次来告诉你。那这里已经出现第几次呢？第三次了。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议论，你们议论什么我都知道，因为你们所议论的。那耶稣就来问，回答他说，若不是神就差我来的父，也就说我的父吸引你们，差我来父来吸引你们，你们不会来到我这边的，来到我这边怎么样？在末日，也就是在世界的末日，我必要叫他复活。那永生又带来的问题了，什么叫永生？就复活的一个生命叫永生。我想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所有的，实际上在我们华人不信神的，这是很难找出来的。如果你是华人是信神的，懂吗？我们讲我们的国家是我们中国是什么 神州，对不对？有没有人不承认我们中国是神州的？为什么它是神州？为什么是神州？是神赐给我们华人的那个土地，这叫神州。为什么在我们的北京的整个的天堂里面所这样的一个献祭，就是说我们的皇帝作为天子来献祭天的时候，为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偶像？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在我们的华人里面，我们是敬畏神、敬拜神的。我们之所以称为神州，乃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我们的祖先是敬畏神、敬拜神的。没有人不相信神，当你讲到客家人更相信神，不但相信老天爷是天是神，更加的相信可能自己的祖先都是神，都敬拜。那么对不信神的人真的很少的，少之又少的。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如果你认为说你是不信神的，你可以举个手，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信神。因为我个人是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信神，是有的人会信错而已，信错你不信会好一点，你明白吗？最怕就是你狂傲到你连神都不信的，哇，这种人真的很可怕的。你知道吗什么叫最可怕的人？如果你跟个人聊天说，问他说你信不神，信神或者他初一十五，有的人到些寺庙去烧烧香，这个要去烧香的人一定比那个不烧香的人要好，因为他至少活得怕，他至少活得怕，最怕你什么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就是最大，我真的怕你。那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句实话，当我们在讨论信仰的时候，你说 OK， 我现在还没办法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神，或者没办法相信真的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主的这一位神， OK， 这个可以讨论。当你直接来告诉我说我就是不信神的，我就会一直看你，一直会看你，我不能明白到底你怎么定义自己。那可能你只能定义说我是高等动物，那我说 OK， 请走了吧，你已经找到答案了，你是高等动物，非常高的，高到已经可以在动物界里面做神了。若当觉出这样的告诉，再一次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为什么这样？再一次的回到耶稣要宣告的东西，耶稣宣告不是你来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哦，你要论给我看看，或者证明给我看一下。如果神的事情让你证明，你就太狂傲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
同意。
谁能够告诉我说，我因为证明了他是神，我信他，那你真的狂傲。如果说有的弟兄姐妹要受洗，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说啊，我已经证明了，我现在要信耶稣，我就告诉你，你不要信，因为你所信的不是神，因为被能够证明的，那就不是神。人不可以去证明神，但人可以相信神。那你说这不是迷信吗？ No No No，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也不能够看见神，但是接着神所造的万物就叫你无可推诿。为什么在世间里面有两个性别，男啊、比如说男的女的，你在植物界或者是生物界里面也看到这样的性别，谁规范了这个性别？为什么在这个性别里面有这样一个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个规律从哪里来？说进化来的车，对不对？那恒所有的万物，你摘起任何一朵花，认真去研究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奥秘的奥秘。那为什么那么多大的科学家在他们从不信的时候，因着去研究这个自然世界，去研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真的有一位神创造了这奇妙的宇宙，而且在这样的当中掌管宇宙，赐给宇宙有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规律。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这边有研究天体或者研究无论你是哪门学科，为什么说所有的学科一直研究到最顶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奇妙、不可思议。你再往上爬一点点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你了，说哎呀你不要接得太勤了，我早就知道了，你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神仙跳，因为他从哪里知道的，他从圣经里面知道。如果当我们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人必然遇见神，人谦卑下来的时候，神也必寻找到你。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需要谦卑下来，神也在这个我们谦卑下来，神就要拣选我们。如果我们还跟神来嘴硬，死不认神就是神，不认神是创造这万物的神，也不认不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道拯救我们而来。而这时候耶稣所说的第三个实实在在，就是说信的人就如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我想这时候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何等宝贝，但是或许你现在还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你觉得说这个粮我不想要，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像这句话，我希望今天每个弟兄姐妹，特别是福音朋友，你一定要打开你的门想，你想你是谁？如果你想明白你是人，你想到当你的肉体、你的所需要、身体的一切是要被满足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还有空虚的地方？人之所以为人，一切的就像你挣的全世界，全世界都归给你，你仍然空虚，你仍然活得在空虚里面。为什么？因为在人的被造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不是用物质填满的，乃是怎么样靠着神的灵来充满的。这就是人与动物你比如说你养一只狗，你给它吃，基本上已经就满足了它一切所需要，它就摇尾巴把你当大爷看。那个上个主任有讲到说，现在的人有的时候想着为让自己做主，甚至说结婚都不生孩子的，甚至说少生孩子，为什么？让自己享福一点。为什么？养只狗啊，毛孩子比较舒服，因为我给它吃，我做爷，我叫它走就走，我牵它怎么走就怎么走，问题就是这样。不然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人乃是有灵的活人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再次要让这些来跟随他的人要清楚的，如果他这时候再次的对这些众人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怎么样死了，那吃玛拿这个问题是吃的对不对，他死了。那紧接着耶稣说我是，耶稣更加的清楚的说，这是你明白在说什么，就怕那些人睡着，我是到底哪个是。这时候让着 listen 注意，因为耶稣说怎么说，我这是从天上来已经指向他了，你不要再看别的地方了，或者心不在焉，这是从天上降下来，而且这是天上降下来叫吃的人就不死。从一个吃了马拉是死的，一个从吃了这个从天上的降下的粮食不死的，而且这就是我所赐给你的粮，就是怎么样？哇！因为耶稣讲话，大家讲得很清楚，要告诉你，我就是生命的粮，而且给你吃的配方啊，这个就重要了。要不然你真的不懂得吃，如果你耶稣不讲清楚啊，我想真的我很少人都不敢来领受这生命的粮。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就像是如果现在送一个东西你从来没吃过的，你连怎么煮都不懂得煮，懂吗？你如果说你现在当然有的人没吃过东西，就像比如说你现在举个例子吧，你从来都没吃过甲鱼的，我现在钓了一头甲鱼送给你，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吓到你都不懂得吓，懂吗？你摁着这边，他那边跑出来的，那边那边那些紧张。那耶稣要讲清楚，也怕这些人不明白。这时候耶稣直接就说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什么？哇，我的肉！哇，这挺可怕的，对吧？我的肉啊！现在你看，有肉吃的，吃耶稣的肉，而且。” 其是为神为世人所赐的。那当然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啊，如果今天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下周你一定要来哦，我怕你听错了，你知道吗？哦，你说哦，这些信息，这些主耶稣基督信基督的都是一天到晚在吃肉的，吃而且吃他的主的肉，吃耶稣的肉，这个吃要吃要想得明白的，不是那么不是你现在所明白的，因为为什么耶稣所说的吃跟你所明白的吃有天差地别，好吧？好，那下周呢你一定要来，你如果不来你要去听我下一个主日要讲的怎么样吃法啊，吃很讲究的，好吧？啊，不是按照你的方法，不是按照我的方法，是主耶稣说那是什么方法，我们按照主的方法来领受。那当耶稣啊，今天呢为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也就是在整个约翰福音，如果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来，你记住个第一，好吧？你记住个第一，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说的耶稣自己宣告的他是生命的粮，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6:35。那而且紧接着在这个里面用了4次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我讲了几个实实在在的，讲3个对吗？好，不错，对，我讲了3个，第4个就下个主日讲。这只有整个4个实在在都明白后，整个信仰就清楚了。好，第一个实在在强调什么？你们不要要，哎，这个很简单。耶稣说，你们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劳累，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累。这个是要不要的问题。第一个，警醒这些跟随他的人，你要什么？你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第二个，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耶稣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你要到我这里来你就不饿，你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整个人生当中的这种丰盛的生命。第三个，耶稣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下一主日我们就会讲如何的吃，如何的来领受生命的粮。因着听到了，也因着信了，也因着去领受了这生命粮，耶稣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在那末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这些人复活遗嘱永永远远的同在。这是那造天地万物的神道成为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个人说的，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乃是主耶稣所说的。我盼望当你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是谁，你一定要明白你有需要，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一个神所造的人，你有神的形象，神赐给你有智慧，神也赐给我们有能力，但神要让我们去敬拜他。那讲到领受生命的时候，可以给弟兄姐妹一点点思想，可以带我们去怎么来领受。耶稣在第4个实在里面说，你们若吃人子的肉，我讲他吃的，你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他想先告诉我们，因为大家一听到说吃他肉，立即就想到不吃不吃不吃，哎，他说他就从不吃讲起，如果你不吃的话，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但你吃不吃？哦，你说我要吃我要吃，那有的时候人就是很难回答，因为耶稣要不我不吃不吃不吃，我不吃耶稣的肉，我不吃不喝你的血，哎，耶稣说你不吃不喝的话啊，你就没有生命，那你一定会说我那我想一想吧，对不对？哎，耶稣直接就给我们答案，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怎么样有永生，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你想明白吗？你或者有的可能是要还没信主的人，一定会问那个已经信主的，我说那耶稣的肉你吃了什么味道啊，嫩不嫩啊，好吃不好吃啊，你可能问这样的问题，那你就不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因为神的灵还不在你的心里面。正如很多的人，当你不圣经都不懂，不是你用智慧用你的头脑知识给你不懂圣经的，各位 我不信神的时候，人家送了圣经给我，读了三年，我只能在圣经里面看到更生气，跟人家去争吵而已，我别的没什么能力。只等到我愿意谦卑下来说，神啊，这如果真是你的话，请你让我，你来帮助我，可以来明白你的话。当我愿意再去祷告去寻求的时候，真的感谢神，神就让我慢慢的明白他的话语。这本书不是知识写成的，是圣灵所默示人记下了神的心。那千万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圣经，当你一边一边读圣经，可能就一边很生气，当然有的人生气到晚上才读圣经，对，你可能把圣经打开嘟嘟嘟就睡着，为什么？很生气呢，又生很生气就很累，很累就睡下去，也好，至少让你能睡得下去。又有的人说，有的人真的到了晚上睡不着的，特别如果说你不是基督徒，你还没信神，我教你一种很好的方法。当你等来，如果你没圣经，你可以叫我要我给送过去，好不好？真的很好的，就是你拿出来，你就自己读，你大概读十页后，你就睡得很好的。因为什么？神看你想生气的时候，说好，你早点睡觉吧，给你一点点好的休息。像读圣经要明白，我也这边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这个圣经不是用你的知识，用你的头脑，并不是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博士，你读的圣经读得特别懂，一个没读过书的或者小学的啊，他读不懂，错，读小学都读懂了，读博士都没读懂，多的是。这本圣经真的不是用人可以读懂的，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当你的灵开始打开的时候，你读得懂这几个了，你越读越喜欢，越读越喜欢，为什么喜欢？因为感觉到这个话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美善，因着这个成为我的人生的什么一个 manual， 是我人生的一个 manual。 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想留个，就是以前我看了一个故事，当然这个到底出处在哪里不知道，就是一个小朋友在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问他什么叫 Bible， 对吧？什么叫 Bible？ 那作为哪个，作为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就想来解释 Bible 的问题，对吧？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讲。那当问了这小孩子，这小孩子就立即说我知道老师说那你来说吧。The Bible 第一个 B 就是 best Bible 第二个 I 是 best informa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三个前面的字母连起来就是 Bible。 哇，像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当他举手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题真的是叫说很美很美的图画。但作为个人，我也可以跟你们准备分享，像有的时候像那个燕燕陪着这些就是小朋友一起读经的时候，你们问的问题问的真好，很多大人都不知道那样去问，那是个高度的问题，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问的问题就是怎么吃，对吧？怎么吃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处？我常常是因为功用主义去读圣经的时候是读不懂的。那下一主日我们就会讲怎么样，主耶稣所说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而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下周我们真的是要整本圣经来思想，怎么个吃法，怎么样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了三个实实在在，那么而且知道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但是主耶稣在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愿神祝福大家，好。